那么，当然，它自利利他过程当中所依止的一个是根本智，根本智就是说，这个亲见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智慧，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根本智。那么第二个是厚德智，厚德智我是全显诸法实相的一个方便。那么透过厚德智呢，可以帮助众生契入根，契入实相，这称为厚德智。它所依止就是这两个智慧。好，这是心二，依佛法修圣净心。那接着呢，我们看到心三，依前自分广修成德。依前的自分，这个就是这个自分就菩萨法了哈。好，修广修成德。我们在前面你看第十三页，各位看第十三页哈，广叹的当中第一颗哈，心力依菩萨法修自分行啊，这个是一个很略的一个大纲，只是一个大纲性的一个介绍而已。好，那在我们翻回到第十四页。十四页心三的话呢，就开始广说，他在因地里面，他修这个菩萨法，他依着这个菩萨法自分行啊，怎么样自利利他的一个方法，这就广修成德的意思啊，广说。那这当中的话呢，分为两实际上大纲来说应该是分两段的哈，它四段实际上就是两个重点啊，第一个是摄修的方便，第二个因修成德。各位可以同时参看那个附表六的这个那个表那个大纲了哈，依菩萨法修自分行二十页那个表，它这个当中呢，修自利当中就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所修，就修自利了哈，那么第二个呢，因修成德就是所成了哈，好，大概就是分那个这样的一个大纲。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到它修自利，好，它修自摄修的方面当中，好，第一个。修自利的一个方法，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供养诸佛，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善学无畏之王，小了幻化之法，或者幻化之法，把改一下，不是幻法，幻化之法。那菩萨呢？他所修的呢，所修的法门呢，自利的法门，当然就不外乎两个，一个修福。一个修智，我们讲佛陀是两足证嘛，就是福智两足，这两个功德圆满就是佛陀，所以等觉菩萨也是一样，他圆满佛果，就他自力来说，他就不断的修福修慧。好，那么这第一个修自力，那先看到这个修福行的方法。好，菩萨他修智慧之前，他必须要先栽培他这个福德资粮，因为如果没有福德资粮的话，他这个智慧是没有办法开显的，因为福报本身有堪能性呢、啊。比如说我们要是福报很薄啊，那这个连身心都不能够安住了，怎么有办法去思维深入的佛，那种深入的那种佛法的甚深意呢？是不可能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整天啊看病啊，那福报都不够啊，那这个时候你要说要深入佛法很难了、啊。所以福报不够，所以第一个要先修福。那么修福的福报具足了，才能够接着来修慧。不过当然这两个也是同时并进的，只是说福报是智慧的一个基础。好，那么第一个呢，修福的话，第一个供养诸佛，说他这个修福报这个境界啊是非常广。这个等觉菩萨呢，他能够供养十方诸佛。那对这个地方所谓的供养呢，就包括这个外在的供养，还有内在的供养。所谓外在的供养的话呢，以法华经来说啊，有十种的供养。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供佛，我们就身外之物来说，有十种的这种物品啊，庄严具啊，可以拿来供佛。那么这十种呢，就是花香、璎珞、墨香、涂香、烧香、蒸盖、床幡、衣服、祭月这十种。所谓花呢，是我们这佛前供的这个花。好，这香呢是一切的这个香料。那么璎珞呢？就是你看佛或菩萨，他们身上会披，尤其菩萨呢，身上会披这个璎珞，那种披在脖子上那种庄严的璎珞。那么墨香呢，就是这种香粉。你看这个经典里面呢、啊，经典里面你看那个菩萨，比如说那种法身大士大菩萨，他供佛，他那种供的香墨，他就从天上用他神通力啊，从天下散出啊，那种散那种很多的那种很高贵的那种香墨来供佛，或者墨香。 那涂香呢，是涂在身上的这种香料。那么再来就是烧香，就是我们烧的卧香或者盘香这种烧香，或者是蒸盖，这种蒸就是这种丝织品，这种丝织品所说的这种宝盖，供养佛陀宝盖，来表显佛的法身。那么床幡，床是圆形的床，那幡是扁扁的幡，那么这个也是表显佛的法身的功德。那么还有衣服，佛身上的衣服，还有种种的祭乐。那么这是外在的这种供养，根据法华经来说有十种外在的供养。那么这些等觉菩萨除了这种外在的供养，以他神通力变现无量无边的这种十种供养来供佛之外呢，他同时更重要的，他是他内在的身口意三业的供养。那所谓身口意三业的供养的话呢，那么根据法华文句来说，这个身业的供养就是这个对佛陀的这个至诚礼拜，这个诸佛十方诸佛，他同时遍至十方诸佛前，然后呢同时礼拜十方诸佛，这个是等觉菩萨。那么口业呢，这个赞叹这个佛的功德，他也是遍至十方诸佛的前，然后呢同时赞叹无量无边的诸佛来修福报。那么意业呢，就是端心，就是端身正义，他的心摄心虔诚恭敬，然后呢来思维来观察这个诸佛的个相好庄严，这是意业的供养。那菩萨呢，这个等觉菩萨他就是能够同时现身十方界，以外在的十种供养，还有内在的身口意三业的供养，这种供养都是无量无边的。然后你看华严经那供养都是无量无边的，然后来供养这个十方诸佛来修福报。那么他的修福报的境界是很广的，那底下呢化现其身犹如电光，说他这个速度非常快，他就一念之间像闪电一样能够遍至十方这个诸佛的之前来同时供养十方诸佛，那个速度像闪电一样的快。好，这讲到第一个他们的修福报的方法。好，那其他的话我们休息十分钟，下堂课再来说。好，关于那个修福报这个地方我想在这个地方呢随便谈两句就是我们当然我们初学佛的人或者我们刚出家的人我们不可能有这种等觉菩萨这么大的福报无量无边的这种蒸盖床幡香花来供养诸佛，我们没有这个福报。但是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量，因为这个心量这个是不用钱的，那你要买那么多香花供养佛那是要钱的，我们可能没那么多福报，但是你可以随学他的心量，就是你今天以花或者香来供佛的时候，你可以学习他的心量。怎么说呢，我先举另外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莲英寺的时候那么我听到有个居士跟我师父说他说你们那个莲英寺供的花应该要真的花才好，不要用假的花。结果我师父说这个佛像也是假的这是我回答，那当然他没说下去的。所以我从这个例子来当着跟各位讲，就是说其实这些都是表法。比如说你今天供佛，供在佛前可能一炷香或者一朵花乃至假花都好，但是呢你可以观想这个花香遍满十方界，供养十方诸佛，或者乃至你一个礼拜你一个礼拜你也可以观想我这个分身遍满十方界，然后顶礼十方这个诸佛。这样子的话你能够这样子拓展你的心量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你相应的功德，广大殊胜的福报。好，所以当然用金钱换来的那种供养具我们可能不见得有办法，但是你可以拓展你的心量，你心量拓展开来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心当中本具的这个福德资粮就能够开显出来。好，所以这个第一个修福行。那福报修完了，接着呢讲到修智行，修这个智慧，善学无畏之网，小了幻化之法。那么善学无畏之网，这是说明修智慧的这个前方便。那么小了幻化之法，这个说明他智慧成就的这个相貌了。那么首先讲善学无畏之网，就是说这些菩萨这些等觉菩萨，他们来到这个十方诸佛之前，当然除了供养之外还不够，他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在十方诸佛之前来听闻佛法。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在十方诸佛之前来学习无畏之王。 那么所谓无畏之王，无畏之王指的是佛陀的这个教法，佛陀的一些法门，从无畏之法。他之所以称为无畏，因为佛陀的教法一出世啊，就可以吹邪显正，一间世间的种种外道一碰到佛法，头都抬不起来的。所以佛法无畏，于一切世间当中啊，无所畏惧，就真经不怕火炼了。那么教法它除了无畏呢，它可以称之为网，就是说这个网呢是一种统摄的意思，就是说透过佛陀的这个教法，可以统摄一切世出世间的这种道理。那么一切世出世间的这种现象呢，用佛法的佛陀的这个教法呢，都可以将它涵盖在里面，所以称为网，教网。那么这无畏之网指的就是佛陀的教法，他这种无畏之网佛陀的教法呢，能够善学。那么所谓善学的话呢，慧远大师他注解就是说，简邪取正，简别的简，邪恶的邪，简邪取正。对邪取的这种法，这种对邪的法，他能够把它给去掉，简别掉。那这个地方所谓邪的话呢，还不仅仅指的是外道的法，包括一切的全教菩萨的法，还有包括一切二圣的法，他都把它检测掉，能够做个抉择了哈。然后取正，取正呢就是说专心一意的依止实相圆顿的法门而修行，这个叫善学。对佛的教法当中去检测，检测偏检测啊，这种偏比较二圣比较方便的教法，全教的教法，然后呢专心的一意来修行圆顿教法，叫善学。那么这是学习的方便。那么这方便具足之后呢，第二个讲到成就了，小了幻化之法。这个小就是知道的意思，他就知道这了知了，小了就了知了。那当然这个地方所谓了知，还不是说知识上的认同，而是真的能够亲证。能够亲证呢，幻化之法。所谓亲证幻化之法，就是说能够亲证一切法如梦如幻，没有真实自性。当然这个地方所说的如梦如幻没有真实的自性呢，指的是实相啊，不是说不只是空性而已。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幻跟化是两种譬喻，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对于空观的这种譬喻啊，有十种譬喻，那这个幻跟化是其中的两种的譬喻。这幻的话呢，指的是前面所说的幻师，这个魔术师啊，他一直幻术所变现出来的人啊、花草啊、兔子、小鸟，这是一个幻象而已。那这个幻象，它虽然说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到它的声音，但是呢，就它本质来说，它是没有根本的。就说你就要本质来看，它这个法是从哪里生起来呢？一个法它有真实性的话，一定有它的真实的生处了。但这些幻化的魔术师所变现出来的幻法，它没有个真实的身体处，它只是透过幻术显现出来一个影像而已，一个幻影而已，它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处啊，所以就幻法。那么化呢，叫做变化，就是说有神通力的人，比如说阿罗汉、菩萨，甚至外道五神通的这个仙人，他们一个神通力变现出来一个幻化的一个化人。这变化的人，他也会唱歌、跳舞，也会走路，也会讲话。但是呢，他是没有生老病死的，他也没有苦乐忧喜舍一切的感受，他都没有。他只是一个依着神通力所变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这个叫化。那么所谓幻跟化，这个呢，就譬喻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有为法的境界啊，都是由我们这念心所变现出来的一个影像。不管是幻的话，都是个影像而已。那么这些影像，它为什么能够变起来呢？为什么会变出来，展现在我的眼前呢？经典说，这个楞严经说啊，寻业发现呢。随着我们过去业力的推动，当我就说业力的推动是一种增上缘，而我们自性当中，心性本具十法界的这个实如是，这是因了。那么业力的推动是一种增上缘。所以呢，寻业发现，显现出我们这种人道的一正二报中的差别。事实上，它只是我们心中所现出来一种幻境，一种画像而已。好， 那么对这种道理能够了解，叫做晓了幻化之法。那么他不仅是了解，甚至呢他能够亲证，亲证这种实相的境界，能够亲自，所以可以说亲自啊去接触，接触到这种实相的境界，这叫晓了幻化之法。好，那么这是修智慧。那这个自利修完了之后，更二呢名其利他，好，依着这个智慧人来利他。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坏劣魔王解诸缠缚。这个利他的话呢，就是使众生啊能够离开两种过失，第一个是恶业，第二个是烦恼。我们讲祸业苦嘛，这苦果已经成就，这就不说了。能够改变的呢，就是众生不要再造恶业，出众的说不要造恶业，乃至更进一步的来破坏众生这个根本的烦恼。所以就是这两个，第一个呢坏劣魔王，就是说来破坏这个众生的恶业，使众生呢能够离开这个邪业。然后坏劣就是坏，就是毁坏，劣就是撕裂，能毁坏，能够撕裂这个魔网。这个魔网的话指的是这个天魔，就是天魔他以这种网呢来网罗一切的众生。当然这个指也天魔当然也不指的是外在的天魔了，有时候就也可以指说我们众生啊这个内心的魔了，内心的烦恼魔了。那么因为我们众生在二六时中啊随时随地都会为这个邪业所笼罩着，所以称为魔网。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依着这个前面所说的如梦如幻的智慧来引导他，首先的来化裂魔网，使众生不要造恶业。那么更进一步的解除缠缚，更进一步的利用如梦如幻的智慧呢来引导众生，使他能够断除一切的缠缚。这个缠缚指的就是烦恼，所有的爱烦恼跟见烦恼都称为缠缚。因为爱烦恼跟见烦恼它会缠缚我们众生的心，比如说你今天啊起一念贪烦恼，你会发现到说你这个贪烦恼啊在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时候，你的佛号啊就没有办法现前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烦恼啊本身是一种戏缚啊，是一种缠缚，使我们的心不自在。因为我们的心本来想要自在的运转佛号，但是因为烦恼的发动戏缚的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的心不得自在，所以烦恼称之为缠缚。好，那么这是更进一步的断惑。更二名其利他，鬼二名其利他。那么第三颗呢，鬼三复名自利。前面鬼一修自利，那这个第三又修自利，那么这个地方有差别的。第一个自利的话呢，是这个说明他修教行，就修这个厚德智的，修教行的这个情况。复名自利呢，说明正行，他契入根本智，契入根本智的这个相貌，就是叫做正行。那这个呢也是属于自利的部分。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超越声闻缘觉之地的空无相无愿三昧。好，那这当中分为两部分，第一个讲到他这个所证得的这个法是很殊胜的。怎么殊胜呢？因为他超越这些菩萨，他证得的法呢是超越声闻缘觉中二圣的这种阶位，他的功德啊是超过二圣的这种功德。二圣也有空无相无愿三昧，但是这个菩萨的空无相无愿的三昧的功德是远远超过二圣的功德。因为二圣的空无相无愿的三昧，他的智慧的依止是依止空性，而菩萨空无相无愿三昧这种大圣的三昧，他所依止是实相，所以因此之故他远远超越二圣的这种三昧的乃至一切的功德。好，所以说超越声闻缘觉是缘觉之地，而得到空无相无愿的三昧，这种大圣的三昧。那这个空无相无愿三昧，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一个略说就好了。这个大圣的三昧啊跟小圣的三昧不同，小圣的三昧这个彼此啊各有各的所缘境，彼此是独立的，互相不能够融摄。但是呢大圣的三昧同样的都是以实相为离体，所以可以互相含摄。好，我们举个譬喻，比如说啊，大智论举个譬喻，比如说一个城池呢，这个城墙啊当中有三个门，那你从这三个门，东门南门西门，从哪个门进去啊都可以进去到这个城里面。 你从哪个门进去，所看到这个城的内容啊，都是一样的。那同样的道理，这个三三昧，虽然说是三个不同的三个不同的切入的角度了，但事实上，当你透过这三个切入的角度切入实相的时候，你所见到的实相都是一味的，所以这三三昧的体，都是同个体的，只是善巧方面的不同，你从哪个门切入都可以。那这个小乘跟小乘的三三昧是不一样的。那所谓的空三昧呢，那么这个三昧，它是说这种正定，翻译成中文叫正定，梵文叫三昧啊，中文叫正定。那么正定的话呢，就是说你能够在这种空的这种智慧当中呢，安住而不散而不动乱，你面对一切的境界，你的心中都能够跟空的智慧相应，恒常的相续的相应而不动乱，那么这是空三昧成就。那么所谓空三昧，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一些境界的时候，真正能够观察一切法是因缘和合，因缘假合的，没有一个作者，没有一个受者。所谓没有作者，就是说没有一个能够造作诸法的我。比如说我们凡夫的颠倒心呢、啊，我们总认为说、哦、今天在我这个身心当中啊，有一个明了性的我存在，虽然是我的身心是无常的，但是呢，这个我是恒常的安住的，相续的安住的。那么这个我呢，它能够驱动我的身体来拿东西，来讲话，它能够驱动我的心来思维，来造作。那这个明了性的我，事实上是一种妄想。那么这个是作者。那么受者呢，就是受果报的人。那么我们总认为说，哦，今天啊，我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有一个常于主宰的我存在。那么外在的境界苦受乐受由我来承受，我在受苦，我在受乐。事实上，这种我的这种受者的想法，也是这种颠倒的妄想。那么，一个知为大圣空三昧的人，他能够观察一切法，真的是如梦如幻啊，没有真实性，没有个所谓的我存在啊，真的法存在。那么就是空三昧。那么第二个呢？无相三昧，就说为什么要安立无相呢？因为有的人他从空三昧啊当中不相应。怎么叫不相应呢？比如说有的人听闻到空之后，他的善根福德质量不够，他听到空以为这个一切的境界停止下来，一切因果停止下来，境界停止下来，把境界全部灭除之后才能够得到空，那么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大圣的空啊，它这个譬喻，比如说镜子的这个影像啊，它是没有真实性。你不需要等到镜子的玻璃体打碎拿掉，才知道这个影像没有真实性。你当下看这个镜子的影像的时候，你就只能够知道这个镜子的影像是没有真实性，这个叫无相，无相三昧。那么也就是说，入于无相三昧的人，他这个观察一些境界，不必等到境界消失在他眼前或者分开解体，他在这个一切现象活动的当下呢，他就能够了知一切的这个有为的相貌是如梦如幻的。那么当相即空啊，所谓男相、女相、一相，好，这个男女或者是我们跟众生是一呢，是异，好，这异就是差别的哈，是相同呢，是不同呢？对于这样的知见呢，都不会有，不会有存在这样的这种我法二执的哈。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这个境界，就像玻璃体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你说它是一也对，说它是一也对、哦。你要懂的话，你要说它一也对，说它一也对；不懂的话，说一也错，说一也错。就这样子，它当相即空，无相三，这就无相三昧。那接着呢，讲到无愿，这个也是为了补足有的人啊，在视为空无相不能够切入实相的时候，就以无愿三昧来做个补足。所以补足就是说，无愿就叫做没有这个进入三界的这个愿求，没有造，也就是说无作了哈，也是跟它也可以翻译成无作了哈，就是说，它虽然说在一切的有为法当中活动呢，但是呢它不会造作三界的业。它为什么要安立无愿呢？因为有的人呢、啊、听闻到空，听闻到无相，这个心中啊。就执着在空当中，变动成空自己的状态，不能够产生妙用， 他不晓得说所谓的空啊，事实上只是一种方便而已。透过这空的方便呢，主观的目的是要破除我们心中的妄想执着。当妄想执着破除了之后，我们自信的功德，首先这个妙用啊，就能够开显出来。所以这个是无愿。就像我们一个修行人，古人说我们这个修行人有分三个阶段，第一个见山是山，第二个见山不是山，第三个见山还是山。第一个见山是山就是我们了，我们凡夫众生，你看到山就是山，我们那么水河就是河，那么我们就是我们。我们觉得每一切法都有它很坚固不可改变的自信存在，好，那么这个是我们众生我法二执，见山是山呢、啊？你不晓得说事实上这些都是幻影，好，这是第一个层次凡夫的境界。第二个层次呢，见山不是山，透过空的这个方便，我们观察一切法无自信，透过这个空的方便呢，我们这个时候回光返照，外在的气世间，内在的正报世间，事实上这一切的境界都是我们心中寻夜发现所变现出来的影像而已，这个见山不是山，你看到它就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一个影像。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以空 心安住在空，空的成分大。那么第三个阶段呢，见山呢还是山，见山仍然是山了。这个时候呢，透过空的方便，你对一切法的一个自信只能够破除之后，这个时候能够亲见到实相，能够开悟，甚至能够证果的时候，这个时候见到山，见到山，见到河，见到我们一切的有情的众生，还他的本来面目。所以还他本来面目，就天台宗来说啊，就是你观察一切的境界，即空即假即中，好，三地具足了哈。好，那么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就知道说，透过无愿这个三昧的话呢，它可以补足啊前面那个空的不足。好，当然不是说前面的法的问题啊，是说这个修行人本身的问题。修行人在见到空的时候，听闻到空理的时候，就成空自己，以为空以空作为究竟，他不晓得说空实际上是一种方便，透过空的方便呢破障来显妙用。所以你看那个古代的这个大修行人啊，大禅师也好，或大修行人也好，他们都是这样，整这个终日吃饭啊，不吃一粒米。那么终日穿衣啊，不着一丝缕，他也是在一些有为法当中活动，但是呢，他都能够观察这些有为的境界，即空即假即中，这些境界啊，他不染着。那么虽然说不染着呢，他也不坏世间法。好，那么这个就是无愿三昧。好，所以透过空无相无愿三昧的话呢，可以使我们契入实相离体，好，互相可以补强了。当然，智慧够的人，他从空就可以契入实相离体。就像你看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他听到那个他的砍柴的时候啊，听到人家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他就开悟了。好，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空，事实上他能够这个因无所住当中生其心，他能够看到这个生其心这种不空的这种实相离体，好，实相的妙用了。所以这个根性高的人从空就可以入手，但是如果说比较根性不是那么利的人，就是三昧同时去兼修去思维，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契入实相。那这个地方所说的，它不只是一种道理的了解，它真正的契入，它能够在空无相无愿的这种智慧当中能够不断的安住，那这个呢就称为三昧。那么它这个当然这种安住的话呢，是因为它已经亲证到根本智了，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这种功德，亲证根本智。好，那是第三个复明自利，讲到说他成就正行，他契入根本智，见到实相了。那接着呢，看到鬼是从名利他，前面鬼二名利他，鬼是就是利他，这两个差别呢，鬼二的利他呢，就是透过这种如梦如幻的教法来帮助他破坏他的烦恼。好，那么这个是比较粗分。那烦恼破坏之后呢，当然要有所建立。这个从名利他的话呢，就是告诉我们，接着呢，来以这个实相的离体，以实相的这个理呢，来引导他来契入实相。他已经证入根本智了嘛，哈。但他根本智当中，再发起根本厚德智，以厚德智来引导一些众生， 使众生也能够栽培善根来契入实相。所以这个利他有这样更深的一个层次。好，我们现在看这段经文。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以此化中而现灭度。那么善利方便，这个讲到意业的化他的智慧，在引导众生之前他所依止的这个智慧。那化他行的话呢，讲到他口业的化他的行为，有这样的差别。那善利方便，这个方便的话呢，就是权巧方便，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的厚德智，他能够安利种种的权巧方便，就厚德智。因为这个厚德智我们知道，它是这种厚德智呢，它是一种智慧，它浅显这种根本实相，浅显这种实相的一种智慧。那么虽然说实相是离开一切的语言文字相，离开一切心缘相，但是呢，佛陀方便的以种种的善巧，语言文字的善巧来浅显它。那么以这语言文字做个标月指，那么我们众生依着这个标月指呢，来看这个真正的月，来看实相了。所以这个是方便。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善利方便呢，这个不是普通的方便，它不是这种二圣的声闻缘觉所能够做到的，它也不是一个全教菩萨所能够做到的方便，它这种真实的方便。所谓真实的方便呢，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我们知道《法华经》说的，这个佛陀出世的本怀，就是为了使众生开示悟入佛的自见。那怎么样使众生开示悟入佛的自见呢？与一佛圣分别说善。这个所谓善利方便呢，这种善利就是说，他能够为了引导众生入一佛圣，而为此施权来在一佛圣当中方便的来开出三种全教的这种教法。那么就是善利方便。那当然这个也是就法身大师才有办法做得到了哈。那么他依此这样的智慧呢，接着来修行，化他的行，口业的这个修行的哈。不是口业的那个造作了，化他行显示三圣，我刚说的这个为使施权与一佛圣分别说三，为了使众生能够契入一佛圣而方便的说有三圣的差别。好，就像法华经里面这活宅的譬喻，这个长者看到他的孩子在活宅里面快乐游戏这个房子烧火了，那孩子还在里面快乐嬉戏，不晓得说什么是烧火，什么是火，搞不清楚。结果长者呢，为了使他们能够赶快离开这个火灾房子，那么随着这个孩子的根性呢，他们所耗耗的，跟他说外面有羊车、鹿车、牛车，你们个别所喜欢的羊车、鹿车、牛车，你们到外面去呢，就可以得到羊车、鹿车、牛车。啊，这个孩子他很听得很高兴啊。那么就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根性的缘故，喜欢羊车的人，因为羊车的缘故离开火灾，喜欢鹿车、喜欢牛车的人，就是因为喜欢鹿车、喜欢牛车的缘故，所以离开火灾。但是呢，当他们离开火灾之后呢，这个大富长者同样的送给他们每一个人大白牛车。那这个羊车、鹿车、牛车都是一种方便。那也就是说，同样的羊车、鹿车、牛车就譬喻这个佛法的这种三圣的这种方便的教法。通过这方便的教法呢，使众生能够离开三界的火灾，然后呢都趋入一佛圣。好，那么这个是显示三圣。那再来呢，于此化中而现灭度，在他所化现的世界教化众生因缘尽了，而为了应这二圣的根基的缘故呢，而示现灭度。因为以大圣来说这个佛的法身是不灭的，那么为了应这二圣的众生的根基呢，还有一些凡夫众生的根基呢，所以这个菩萨最后也是示现灭度。那这是说明聪明利他教令修善的一个方法。那么以上就是说明这个摄修方便，他在修自分在修那个自分行自行分的时候他所修的这个方便。那接着呢，看到任二应修成德，他因为这样子的修行呢，可以成就什么样的自利和利他的功德，也就是说因地圆满了的一个相貌，的一个功德相貌，叫应修成德。 那因修成德的话呢，分为两段，诡异讲到自力的功德。那自力的功德就是说，他透过前面的一个修自力，有供佛，然后供佛来修福报，然后供佛来听闻佛法修智慧，那么亲近无量诸佛来修福修慧之后呢，他可以成就什么样一个自力的功德。那自力功德当中呢，分为四段。第一段，子一所证平等，讲到他所证的这个本体，证的本体是实相平等法门，也就是不二法门。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一无所作，一无所有，不起无灭的平等法。一无所作，就是这个菩萨他因地里面，他虽然有这个，你看他有身口意的造作，在不断的积功累德，修福修慧，在修六波罗蜜，乃至无量无边的这种波罗蜜，但是呢，就有菩萨的智慧来观察，他是无所造作的。怎么说呢？就像在四十二章经里面，各位有的同学学过，在四十二章经里面的第十八章，他有讲到，他那个经文他说啊，佛陀他说啊，无法念无念念，行无信心，言无念念，修无修修。无法啊，这个佛陀说他的这个真实的教法啊，这个实相的圆顿的法门呢，他的修行的方法，念这个是念无念念，这是个总说，念无念念，念念此无念之念，这个无念之念，我们先解释这个无念之念这个第四个字哦，无念之念这个念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自信当中啊，正念心性当中就具足十法界的这个十法界十如是种种差别的法，这是念无念念的这个念，第四个念。那么这个无念呢，就是说这个十法界的这个十如是的一切差别的因果法是无念，当体无念，它本身呢、是如梦如幻的。好，那么所以念此无念之念，就是说这个时候修行人他虽然造作种种的这种种种的六波罗蜜，乃至无量无边的波罗蜜，但是呢他的心中是安住在正如法性当中，他不但意念正如，意念此无念之念，所以无念，所谓无念之念就是正如了，意念这个正如。好，那么念无念念之后呢，他一直这样智慧的那个会起这种身口意的造作了哈，身口的造作，这个再呢行无行行，行无行行，你看他不断的在拜佛、念佛，然后修忏、听经闻法，乃至吃饭睡觉。但是呢他的心都跟实相相应，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终日吃饭啊，不吃一粒米啊，终日穿衣也不着一丝缕，他不坏世间法，他也舍身世间的种种的形象啊，造作种种的这种行为，吃饭睡觉听经闻法，但是呢他的心中一直实相离体，他观察这些的境界都是实相的，一直实相离体寻业发现所变化出来的一个幻象而已。那么的行无信心，乃至言无言言，他不断的跟众生说话，乃至他不断的为众生演说佛法，但是呢言无言言，他是观察呢这些言说啊都无实意。好，这个也能够创造语言文字的这个能说的人，他所创造出来的语言文字都是真如的全体大用，都没有真实意义。乃至修无修修，修一切的法门，念佛法门或者是一切的法门都是一样的，没有看到啊，有个能修的我，还有个所修的法，叫修无修修。好，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刚好就是这段经文的最好的注解，就是一无所作。他造作一切的三业的善法，但是他心中是跟实相智慧相应的，不像我们做什么就染着什么，好，一直染着就是执着有个能做我的我。所做的一切法只是凡夫的心啊，菩萨的心不是，他的心能够恒常的安住在无分别智当中，在无分别智当中观一切法，没有真实性可得。好，这是一无所作。那接着呢，就果上来说，因地来说是一无所作的，就果上来说一无所有，果上他成就无量无边的这种功德，戒定慧的功德，乃至无量无边的这种三昧陀罗尼，无量无边的智慧，但是呢他观察无所得， 就像那个古人说啊，但复本是，但复本是真啊，更无一法心啊。他今天他知道他所做的只是恢复自信本有的功德，好，没有，并没有得到个什么，并没有得到个什么新的东西，而这些自信，而这些功德呢，是在我们众生正念信心当中本来就具足的，一无所有。好，那第二底下再进一步的说明了，为什么一无所作一无所有，因上一无所作果上一无所有呢？因为不起不灭的平等法，得平等法是他证的根本无分别智，因为根本无分别智当中啊，在境界一直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呢，观切法都是不二的，所以这叫平等法。他证得根本无分别智的缘故呢，以这个为依止，所以呢，他能够不起不灭。所以不起呢，就是说他在修行因地的时候，他在修种种的清净的法门，但是他并不认为有个法门是可得的，叫不起。没有个，他认为没有个所谓的清净的法门可得。那功德成就的时候呢，他也不认为说有个功德有真实的自信可得。哦，他认为这些都只是我们真如本性的清理大用而已，叫不起。好，那不灭呢？讲到灭除烦恼，灭除烦恼也是一样。哦，他认为这个烦恼本来就没有真实性。那么今天他所灭的呢，就是灭除这个没有真实性的这个烦恼，叫不灭。哦，没有个燃，没有个真正的有一个有自信的烦恼可灭，叫不灭。那么这样，因为这样不起无一止实相的离实相的智慧，好，根本无分别智，然后其中的妙用，所以能够不起不灭，所以呢，他能够一无所作，一无所有，因地能够一无所作，果上，好，恢复本来面目，好，一无所有，这是说明他证了无量无边的功德呢，但是无量无边的功德的一止，是平等的法性，就实相离体了哈。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子二所成众多，他所成就的这个功德哦，众多。前面第一个所证平等是就他的本体来说，那么子二底下呢是就他的这个用所成的妙用来说，他会升起种种的妙用。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具足成就无量种持百千三昧诸根智慧。那么他一直这样平等法呢，或者平等法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说不是成空自己的，它是有妙用的。那么这个妙用呢，就是他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种持。第一个种持，所谓种持呢，就是梵文的这个陀罗尼，翻译成中文叫种持。那么他之所以称为种持呢，这个持的话呢，因为他能够持，他能够摄持一切的善法不会失去，同时呢，摄持使一切的恶法不会升起，所以他称为种持。好，那么这个种持或者我们讲陀罗尼呢，他的自信呢是以种种心所，一个念的心所、定的心所跟慧的心所，好，念还定有慧，有定有慧了，还有念这样的心所为他的本体，所以才构成所谓的这个种持。而这个种持的话呢，它是只有这个。它这个种持的话呢，它有分为四种不同的相貌。虽然说这边说有无量的种持，但这个无量的种持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把它可收摄成四种的不同的差别相貌。第一个法陀罗尼，法种持法陀罗尼，然后第二个意种持，意陀罗尼，